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嘅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到启示录第十九章六节至十六节，题目系叫做最后胜利。喺未开始讨论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我哋知道你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会来到世上，是打败这个敌基督，建立新天新地，掌管王权。我们多谢你，求你给我们在黑暗的时代仍用信心仰望你，又用你自己的话语去提醒、劝勉、安慰、督责，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在1946年2月17日出世，即是农历年的正月16日。我记得我小个时候，不少的长辈都对我说，阿荣瑞你真的很幸福啊。抗战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躲在你妈的肚里面，不用经历那些艰辛的日子。一出世，天下太平了。我本来以为他们说得很对，但年纪渐大，对历史稍有认识，我心中不禁起了疑问，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幸福呢？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简单。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在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签署航书，当时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定在9月3日为这个纪念日。在这一日，蒋介石政府积极筹备祝捷大会，上午在陪都重庆鸣放礼炮101响，蒋介石率领文武百官向着东面垂首，而朝向南京的中山陵，并且向全国发表胜利的文告。蒋介石这样说法，全国的同胞们，日本已经向我们正式签订航书，世界反侵略的战争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人百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日总算是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今日是渤海欢腾的一日，也都是我们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非常痛苦之余，应该鼓舞庆祝的一日。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上之灵，亦都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跟着他就说，我们现在是与国民邦结束50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造成险恶的局势，共同缔结东亚和世界普遍永久的和平和安全。我们更需要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残局，恢复秩序，救济修复这个艰苦在苦难里面的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医治疾病，而且为使过去的牺牲真正的代价，更需在这个时候开创这个民主宪制的规模，巩固国家一统的基础。除了重庆之外，几乎全国都有类似的祝捷气氛。但是有谁想到，不够一年，短短的一年，中国又再爆发内战，国共之争拼个你死我活，受苦的人不单止是那些军民，更加是那些平民百姓。单在长春城围城的一日，已经死去平民60万，比南京大屠杀还要多出一倍。而蒋介石呢，不用3-4年就败走台湾，整个中国落在共产党的统治当中。加拿大历史教授 Diana Larry 在他的本叫做《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这本书里面，很生动地描绘一幅8年抗战苦难深重的流离图，令人读后深深感动。他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报道、回忆、文艺作品、电影、歌曲，写出一个一个动人的故事。 其中佢引述當時一個流行嘅電影叫做《一江春水向東流》，係1947年喺上海公演。當時由呢個當時嘅紅星白楊、陶金、李五涵主演，觀眾達到70多萬，佔全上海市人口15%。點解呢個電影咁受歡迎呢？因為佢講出咗千千萬萬中國人在这8年抗战里面所付上沉重的代价和悲惨的遭遇。其实在这个时代受痛苦的点只是个主角素芬。千千万万流离失所的中国人就在战争当中过着一些悲惨的生活。事实上历史告诉你，在今天我们的世界历史里面有哪一日没有打过仗？我们就拿美国为例，美国历史是有239年，在239年当中竟然之间有220年美国都在打仗，是占了 93% 的事，只有20年左右没有打过仗。根据 USA Today 的统计，过去46任的总统当中只有4个总统是没有发动过战争，新的战争，新的战场。这4个总统就是 Nixon、Ford、Carter 和特朗普 Trump， 3个共和党，1个国民主党的总统。或者你会问，中国又怎样？中国在这100年来饱受战争的摧残。我们讲近一点，由1927年、1950年就是国共的内战，到解放之后不等于没有仗打，跟着在西藏又发生战役。50年至53年就是韩战。54年至5年呢，一路计至到500年呢，都是台湾海峡的战争。1959年再起了西藏的战争。60至61年缅甸边境之战。跟着有新疆之战。62年就有印度之战。65年至69年就有越战。还有67年再起印度的冲突。1969年就是著名的中苏珍宝岛之战。1979年中越之战。直至到今日仍然在紧张的局势当中，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在2013年7月8日香港的一份报纸叫做文汇报，是一个是、中共背景的一个报纸，就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呢，中国未来50年里必打的6场战争。这个作者在这个文汇报登上一篇文章，他说在未来50年中国必须要打的是有6场战争。哪6场战争呢？他还写了年日添。就是第一，台湾之战，2020年至2025年。南海岛屿之战，2025年至2030年。印度边界之战，2035年至2040年。日本的钓鱼台之战，2040年至2045年。统一蒙古之战，2045年至2050年。收回俄国取去土地之战，2055年至2060年。究竟这篇文章的推测会不会是属实呢？都令人忧虑。据 Will and Ariel Duran 在他们所写的那本书叫 Lessons of History， 在人类3421年的信史当中，只是有268年是没有大型的战争发生。即是我们想回在越战时代，一首在美国流行的歌曲，他们讲到一句最后一句说话，人类几时才要 学会了历史的教训呢？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杀戮，血腥腥的战场，死亡，其实不单止在战场上，还在议会上、家庭上、社会上不住的厮杀斗争。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曾经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韩马绍在本书里面就讲过，他说我做了这么久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我的结论就是我不知道哪有一天会有世界和平。 何解啊？点解啊？点解人类永远学唔到呢个功课，永远唔喺历史里面睇到呢一场一场一场嘅战争系只嚟自我嘅毁灭呢？圣经话俾你听，就因为撒旦系幕后嘅搞鬼，喺世界历史里面不时出现巴比伦、罗马同埋其他呢啲独裁嘅政权，或者系斗争嘅政权，除非有一日呢个幕后黑手撒旦被打败，先有真正嘅和平。今日我哋所讨论呢段经文叫做最后战争，就是启示俾我哋听最后嘅胜利时刻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时刻。或者我哋首先嚟睇一睇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六节至到第七节，全能者作王了。圣经系咁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在头这两节里面，约翰描绘了两幅图画。第一幅图画是天上敬拜的图画，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已经打败了淫妇，大淫妇打败了敌基督，去作王了，所以我们要欢喜，并且将荣耀归给他，天上敬拜的图画。第二幅图画是婚宴的图画，这个婚宴就是我们敬拜的原因了，因为我们的主不但作王，也在此迎娶他辛苦之时。我们逐一来看看这两幅图画。首先我们看看敬拜的图画，第六节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究竟这些是什么声音来的？群众的声音这个词啊，除了在这里出现之外，另外在七章第九节也都出现过。他这样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着棕树枝。如果第七节和九节和这里十九章第六节是同一批人的时候，我们很 有、证据相信这里是同一批人，那我们就可以肯定说这大群众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信徒。他们唱出颂赞的声音，哈利路亚。至于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又是什么来呢？如果你翻开启示录第十四章二节至三节呢，我们发觉类似的描述又再出现了。圣经是这样讲法：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原来这些所谓这个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就是琴和鼓的声音一同是唱这个新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信徒在天上唱出这个新歌，并且有如琴音、鼓音在这里伴奏着。他们怎样唱这个新歌？为什么他们唱这个新歌呢？是因为我们的主全能的人、全能的神做了王嘛。这个是拥有浓厚的旧约色彩，就好像历代志上十六章三十一节说话：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原来在旧约里面屡屡提到，特别是尼赛亚降临的时候，尼赛亚作王了，众人应该欢喜快乐，哈利路亚。但今天我们会问，耶和华岂不是一直做王吗？为什么要到末世的时候才说耶和华作王了呢？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神学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第二是从救赎的角度来看。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一切万物的起源。他说有光就有光，他创造天地和天地万物，事就这样成了。从这一方面看，神一直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王。但是圣经神学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从救赎的角度去看。当人犯了罪之后，世界就变成 黑暗掌权的世界，人亦都是跟随撒旦，所以神就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救赎我们，建立这个新的天地，建立这个天国。所以约翰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彼得第一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就是天国的王，他要建立这个天国，信徒就是天国的子民，但基督是分两次来，第一次来是拯救，他被钉在十字架拯救我们，建立这个教会。但是当时直至到今日，黑暗仍然掌权，敌基督仍然是幕后的黑手，直至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彻彻底底打败撒旦，大巴比伦倾倒了，大淫妇失败了，我们的主，我们的弥赛亚羔羊已经战胜了。于是众圣徒就唱出哈利路亚，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个是从救赎的角度去看我们全能的主作王。但圣经又告诉你，有另外一个原因值得我们欢喜快乐。这个是什么原因呢？第七节就告诉你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这幅就是第二幅图画，羔羊的婚宴。原来这幅图画是有浓厚的旧约色彩的。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第10节就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辛苦佩戴装饰。同样在以西结书第16章第7章至14章也都是 形容到，在末世的时候尼赛亚来到，就好像一个新郎来到一样，以色列子民就好像一个辛苦一样，神就为他预备这个的婚宴，预备这个婚礼。但我们会问，为什么圣经要用羔羊的结婚 来形容末世的景象，特别是形容主再来呢？我们就要明白犹太人对婚姻习俗的认识，那我们就了解整幅图画为什么是这样描绘法了。犹太人未成婚之前呢，先有许配。许配这个字呢，就犹如今日的订婚了，但犹太人的许配呢，是比我们今日的订婚呢，是严肃得多，重要得多。他们其实已经是夫妻来了，但是却是未成亲的夫妻。所以新约圣经记载，玛利亚虽然许配了给约瑟，但他仍然是一个童女。按犹太人的规矩，许配了个女子，若未成亲之前，他的未婚夫就死去的时候，他是被视为一个寡妇，掩如他们已经是成亲的夫妇一样。如果未婚夫不想迎娶许配这个女子，他就要写休书，就好像离婚一样。所以成亲的时候，辛苦就要好好预备自己。正如以西结书第16章开始描绘这个辛苦，神怎样为他预备。在新约圣经，耶稣又时常是用婚宴来形容主再来，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好像马太福音第25章，新郎来的时候就耶稣都再来了，辛苦就是教会了，许配了给羔羊的辛苦，如主再来的时候呢，就是羔羊婚宴的时刻，就应该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第8节至第10节你要写下。8节至10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是信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下，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我们讲过了， 约翰是用羔羊的婚宴来形容末世主再来的情况。但如果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我们就发觉有些混乱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首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新郎就是耶稣基督啦，啊，个被杀的羔羊就是个新郎啦，他主再来就是个新郎来到啦，辛苦就是教会啦。第八节就说呢，称他们为义人，但第九节呢又提及另外一组人喎，这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被邀请去参加婚宴的宾客。那这些的宾客是什么人呢？似乎又是指那些信徒。于是我们会问，信徒岂不是那个新郎吗？新娘吗？啊，为什么现在又说呢，信徒又是那些宾客呢？这似乎有点混乱了。首先我要明白，羔羊的婚宴是一个标记来的，一个 symbol 来的，我们不能够直解的。约翰是用两个不同的身份或者两个不同的 symbol 来形容末世的信徒。这两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第一，他们是辛苦，是 新娘。第二，他们也都是被邀请来的宾客。辛苦的标记就是强调要预备了，所以第七节说辛苦自己预备好了。而宾客这幅图画呢，它的标记呢就指信徒的福气，就好像第九节说凡被邀请赴这个羔羊的婚宴呢有福了啦。首先我们看看辛苦的预备。第八节就告诉你，他们是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些都是形容新郎给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呢是刚刚跟大淫妇的衣服呢是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的。第十七章第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四节就告诉你，大淫妇呢是穿那些紫色朱红色的衣服，有金啊宝石啊为装饰。但是这个辛苦呢的衣服呢却是洁白的细麻衣。大淫妇的服饰是标记着奢华淫乱，而这个辛苦的服饰是标记着信徒的义行。所谓的义行不是因为他们行为好而得救，不是，而是因为他们因信称义。义行就是因为因信而来的结果，就好像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至于第二幅图画，就是那些参加羔羊婚宴的宾客了，是标记啲乜嘢呢？圣经就话俾你听，呢度标记住佢哋嘅福气。如果我哋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呢，我哋就会睇到犹太人时常会觉得一样嘢，佢话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啦。所谓神国里吃饭啊，就系指到呢个 Messianic banquet， 即系羔羊嘅婚宴啦，亦称为尼赛亚嘅婚宴啦。圣经时常出现这一幅的末世尼赛亚的筵席的一幅的图画。天使就吩咐约翰将这些记录下来，因为这些是真实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写上赴羔羊的筵席呢？第十节呢就给到我们的答案了，是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这一节圣经就引起很多的争论，究竟这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来说，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看这节的圣经。第一，是将耶稣，就是乃为耶稣作见证，是将耶稣这个字从文法来说是当作一个主词，我们叫 subjective genitive。 意思就是耶稣所做的见证就是整个预言的核心。如果用英文来说，这里所说为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center of prophecy。 即是说这个耶稣所作过的见证，耶稣所启示的，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但亦都有人将耶稣视为一个叫做 objective genitive， 是一个宾词，不是一个主词。意思是信徒讲述有关耶稣基督的见证是整个预言的核心。用英文来讲呢， The testimony about Jesus is the center of the gospel or the center of the prophecy。 这个是第二个看法。 第一个睇法就讲到话耶稣自己本身就系一个见证。第二种睇法咧，系嗰啲信徒或者嗰啲使徒去传讲有关耶稣基督嘅信息，就系整个嘅一个嘅预言嘅核心啦。咁啊，仲有第三方面，我哋要留意嘅就系因为预言中的灵异啊，灵异呢个字啊，希腊文叫 pneuma， 中文亦做 spirit， 英文亦做 spirit， 中文呢个亦做灵异，而唔系解做核心，而系解做圣灵啦。换言之中啊，整个预言都系圣灵嘅启示，而佢嘅中心就系耶稣。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我以为三个解释都有可能，而且我们应该要将三个解释连在一起来看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预言就是真实的话，就是真理。这里所讲的 prophecy 不是指微卜先知的先知，而是指神的话语，神的信息。这个神的信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话，是真理，是神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就是预言中的灵异。意思就是这个启示是圣灵引导之下写下来的。所以约翰被吩咐写下来，因为他看见这个启示，但也都是在圣灵引导之下写成的。所以他这里讲到话预言中的灵异，就是说呢，这个启示预言，就是启示呢，这个信息呢，是在圣灵引导之下而有的。而这个启示内容的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见证，而我们所传讲呢，也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整本圣经整个启示的中心，那是在耶稣基督。特别呢，在这里来讲，约翰要写下来呢，就是这个启示的终结，耶稣最后的胜利。最后我们看一看这个最后胜利的耶稣基督，骑白马来的是一个什么的胜利者呢？11节至16节。我又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知道。他穿着染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喘全能神烈怒的酒咒。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约翰在这里用了7幅图画来描绘这个再来的基督，非常之震撼。我们逐一来看一看，这7幅图画都是从天上来的启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又说我观看见天开了，就好像打开这个天窗见到亮华一样了。从天上来的启示，有关这个末世的景象，所讲这个主再临的羔羊，这个基督是一个什么的胜利者呢？7幅图画。第一，他是骑着白马而来，他骑着白马而来，他的名字叫做诚信真实。诚信真实，什么叫诚信？希腊文的字叫 pistos，pistos 即是信，值得信任的 faith，faithful， 不是甩底的，是可信的，讲得出做得到的。主耶稣说我必再来，他就会来的了，他不会食言的，他是一个诚信值得信任的一个主。他不单止是值得诚真实的主，他更加是一个他不单止是一个诚信的主，他更加是一个真实的主。希腊文的 Alethinos 这个字呢，不是假东西来的，不是假基督，是真的基督，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真的。其实这个 Alethinos 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是解真实、现实 reality。 什么叫做 reality？ 什么叫真实呢？世界上一切的东西 一阵间就会过去。世界上好多样嘢都可以系虚拟嘅、虚假嘅，但唯有基督先系一个真正嘅现实。所以约翰第一幅图画形容呢一个再嚟嘅万王之王、万子之主，就系一个诚信、真实嘅主宰。第二幅图画就话佢系一个征服者 ，conqueror 或者系 more than a conqueror， 佢骑住战马而嚟，去审判争战，都按公义。呢个系第十一节，佢系审判者，真正公盘嘅审判喺末日必要出现。喺今日呢个世间有好多冤枉嘅个案，有好多人受冤狱冤死，但耶稣就系嗰个征服者、审判者、胜利者，一切不平不义都喺佢面前接受审判，并且同嗰啲不义者争战而得到胜利，所以佢系一个 conqueror， 一个征服者。第三幅图画就系他的眼睛如火焰。第十二节，原来喺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亦都有提过呢一样嘢。当约翰写信俾推雅推拉教会嘅时候，就形容再嚟嘅主系那眼目如火焰、脚像红光明堂的神之子啊！呢个指到基督嗰个眼光明亮，喺审判嘅时候绝对唔会有错嘅。喺佢眼睛睇落嚟之下，喺佢审判之下，无所遁形。呢个就系眼目如火焰嘅审判者。第四幅图画就讲佢头上戴住许多冠冕啊！原来喺希腊画里边咧，希腊文里边有两个字可以译做冠冕，一个叫 Stephanos，Stephanos 咧系指到嗰啲胜利者所戴嘅，譬如好似你奥林匹克运动会，你攞到冠军啦，于是咧就俾个 Stephanos 你戴住啦，呢个咧就系胜利者嘅冠冕。但有另外一个意思，有另外一个字咧，就叫 Diadema 是指皇帝的冠冕，是皇帝才会戴一个皇冠，而且他戴是多个的冠冕，是因为表示他是有权治多国多民的皇帝，他是万王之王。第五幅图画是什么呢？他又写着他的名字，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咁於是有好多解經家就揣測啦。咁呢個咩名啊？有啲人就引用呢個腓立比書話咧，佢上帝賜佢名就係為主啊嘛 ，Curios， 所以名咧就叫 Curios 啦。呢個名就係主啦。亦都有人以為咧唔係，係 Yahweh 耶和華就係主啦。但係聖經既然間話冇人知道，何必要猜測呢？只有耶穌基督自己先知。我喺度亦都唔想猜測。第六幅圖畫就係佢穿住浅了血的衣服，于是我们会问啦，系呢啲咩人的血啊？有人以为咧就系自己羔羊的血，亦都有人以为佢系杀敌敌人的血。咁我自己以为咧，呢个唔应该讲羔羊血，因为第二次嚟咧，佢唔系受死，第二次嚟佢系审判战胜呢一个嘅敌基督。呢个系预表到象征到一个胜利者。敌人的血浅了他的衣服。第七幅图画，他的名字叫神的道。道这个字 ,Logos, 跟约翰福音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一样的字来的。但是约翰福音所讲的 Logos 是从个启示角度去看。而在这里有另外意思，指耶稣基督就是宣判和审判这些的所有不义的人，他的宣判的内容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信息了。所以这个信息和上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是极有关系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十四节至十六节，是形容这个征服者的作为。第一，他有众天军，他们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一直跟住耶稣基督，就好似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话：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来吗？这个天军就是天使了。第二，从 佢又有利剑从口中出嚟，可以击杀列国。呢、这个系引自以赛亚书49:2话：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刃之下。神嘅话就好似一把好利嘅剑，能直刺透人心。喺审判嘅时候，耶稣都所讲嘅话就好似利剑咁样刺透人心。第三，佢又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就好似诗篇第2:9话，第二篇第9话：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破。呢度所提到嘅铁杖啊，其实是指嗰啲牧羊人所揸住个棒啊，系用嚟击打嗰啲攻击羊群嘅野兽，唔系爱嚟咧击打嗰啲羊群嘅。所以呢个字咧，唔应该好似个细字里边所讲牧羊，而系审判击打嗰啲敌人啊。呢、这个就系审判击打嘅意思。好，我哋再嚟睇第四个系咩？并要剪全能神列弄的酒榨。这幅犹太人常见的图画，将那些葡萄挤在磨石里面，然后用个磨石或者用个脚去将它浅踏，然后榨出这个葡萄汁成为美酒。这个就是上帝愤怒的表现，也都象征神审判列国的一个比喻。最后他的名字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神作王作主的时候，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幸福。这个就是信徒的盼望。我们环观今日的世界，当黑暗仍然掌权的时候，这个世界立立乱。我们发觉到在今日这个世界，你争我夺，你追我追，追到又如何？一切他朝都好似身外过，何必呢？但人永远学唔到呢功课，永远唔可以从历史里面睇到佢自己嗰种嘅何等愚拙。原来我哋睇到撒旦后面搞鬼，叫我哋去跟从呢个撒旦，彼此厮杀。我哋好期望主再嚟嘅日子。打击撒旦，巴比伦倾倒了，大淫妇被杀了，这个被杀的羔羊带着千军万马来到世上作主作王，就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求主帮助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他，知道主一定会来。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必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在地上作王，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求你叫我们用信心仰望你，知道在你里面我们永远才有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将时候交回给主席。